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英国曼彻斯特爆炸案，警方持续搜索幕后的恐怖团伙，我们将为您报道最新的发展。另外，709律师抓捕案即将届满2年，王全章是目前唯一一位音讯全无的被捕律师，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709案又是如何戳破了中共依法治国的谎言？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要与您共同来关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星期四上午，英国曼彻斯特举行了为演唱会爆炸受害者默哀的仪式。星期一，美国歌手阿里安娜·格兰德的音乐会在结束后不久，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阿拜迪引爆了一枚自制炸弹，导致22人遇难。而在星期四，人们聚集在圣安广场，面对鲜花、气球和蜡烛，低头肃穆，为死难者默哀。在纪念仪式后不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往曼彻斯特皇家儿童医院看望了64名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其中大部分是儿童。目前已经有8名和爆炸相关的男子遭到了拘留，而其中有2人是在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在星期四清晨的另一场搜捕行动中遭到逮捕的。另外呢，警方表示还有一名女性是星期三在曼彻斯特北部的一间公寓里被捕，目前已经获得释放。警方没有说明这8名男子与爆炸有什么样的联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通过了电视来宣布，英国的恐怖袭击警戒级别仍然将维持在最高级。袭击者萨尔曼·阿拜迪的父亲和他的兄弟星期三被利比亚军方逮捕。利比亚反恐部队的发言人说，萨尔曼的兄弟哈希姆·阿拜迪最近曾经与萨尔曼联系，并且知晓他的袭击计划。曼彻斯特警察局局长伊恩·霍普金斯在星期三对记者表示，很明显我们调查的是一个犯罪网络。他说，萨尔曼·阿拜迪并非独自行动。伊斯兰国宣称对曼彻斯特的袭击负责，但是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单位并没有确认该极端组织参与了这场袭击。另外，有数以千计的左派示威者在布鲁塞尔的街头游行，反对北约和美国领导人。一些示威者表示，他们实际上对川普早些时候针对北约发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但是现在对川普也要参与到这个联盟中感到失望。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布鲁塞尔发回来的报道。
数以千计的左派示威者在布鲁塞尔的街头游行，反对北约和美国领导人。一些示威者表示，他们实际上对川普早些时候针对北约发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但现在对川普也要参与到这个联盟中感到失望。
川普在竞选期间说了些不错的话，他说美国不会被卷入到整个世界的事务中去，我认为这太对了。但是他现在的政府却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施压，这些人扼住了川普的脖子。川普现在改变了他的想法，并且提出了和奥巴马时代一样具有攻击性的政策。
川普抵达布鲁塞尔时，正值欧洲因本周早些时候在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的恐怖袭击而气氛极度紧张。对领导人们来说，这种情绪正是采取果断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成熟时机。
我们需要应对在曼彻斯特发生的袭击事件。我认为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会通过某种方式就此事做出回应，因为这场袭击很残忍，而且他们故意针对儿童、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发动袭击。
川普想要向该组织各成员国表达的核心信息是，各成员国应该开始在国防上承担公平的份额，或者说是各国国民总收入的2%。
我们正在取得进步，在多年下滑之后，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总共的国防支出去年上升了数十亿美元。
增加国防支出对于拥有庞大社会福利项目的西欧国家来说是政治上的强行推销。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抗议营地， 反北约的抗议者们对此感到担忧。
这就意味着一大笔钱将被拨给战争事务，而不是拨给教育、医保这样的领域。
本次峰会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延长法国的紧急状态之际召开。近期在法国和英国发生的一连串的恐怖袭击，使得北约领导人们更倾向于讨论战争而不是和平。美国之音雷露斯布鲁塞尔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将会与美国总统川普见面，预计特蕾莎梅会就美国向媒体泄露曼彻斯特爆炸案的调查细节而向川普总统提出关切。在英国再遭遇严重恐怖袭击威胁之际，梅首相将缩短他在布鲁塞尔与北约领导人会面的行程，回到英国。在英国政府公布曼彻斯特自杀炸弹袭击者的姓名前，有数家美国媒体就援引来自美国官员的消息做出了报道。纽约时报随后又在英国还没有公布袭击调查的现场照片时就刊登了这些照片。路透社星期四引述相关消息称，在华盛顿保证不会继续泄密前，英国将不再与美国警方来分享曼彻斯特袭击案的信息。菲律宾军队在星期四进入了南部棉兰老岛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开始清理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实际控制这里的伊斯兰武装分子。两架军用直升机飞过了马拉维市的上空，坦克车在零星的枪击和爆炸中穿越城区，城内20万居民中许多正逃往安全地区。这场危机是星期二晚上开始的，当时菲律宾安全部队展开行动，逮捕了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的头目伊斯尼龙哈皮龙，他被认为由于在之前的一场冲突中受伤而在马拉维养伤。突袭行动在一群武装分子冲进这个城市之后而失败，这些武装分子滥杀无辜，焚烧了房屋、一所大学和天主教教堂，并且绑架了一名牧师和十几人作为人质。军方表示至少有6名政府军士兵和13名武装分子在战斗中丧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宣布菲律宾南部进入戒严状态，并表示会对武装分子采取严厉措施。他还警告说可能会将戒严扩大到全国。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驶进了南中国海由中国控制的一处岛礁，这个举措被认为是挑战了北京在那处有争议水道所提出的领土主权声索。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杜威号驶进了斯普拉特利群岛美济礁周围水域12海里内。美军发言人戴维斯少校发表声明说，美国在继续进行目的在国际水域维护航行自由的行动。戴维斯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进行日常活动，并且将继续在国际法许可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美军在星期四的行动也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在当地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四对记者表示，美军的巡逻行动损害了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在台湾，台湾军方汉光33号军演星期四在澎湖上演了重头戏，三军演习了联合阻击假想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登陆行动。有军事专家说，演习的内容与以往差别不大。另外也有台湾的前军事将领表示，寻找与中国的共识是台湾生存发展的道路。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澎湖发回来的报道。
2017年台湾军方的汉光军演5月25日在澎湖县举行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演练，假想敌是对岸的中共解放军。这次演习由总统蔡英文主持，他在讲话中提出走国防自主的道路，演习参演人员近4000人。台湾军方今天出动了4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9部雷霆2000多管火箭发射车、8架 F-16 战机、4架 IDF 战机以及黑鹰直升机、眼镜蛇直升机等。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
就总体来看，我认为这次其实亮点不是太多，它还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动用的武器来做，少数首次出来的武器可能就是这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演习现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九部雷霆2000多管火箭发射，场面震撼壮观。不过也有评论认为，汉光演习好像拍电影或者照本演戏。前国民党立委、陆军退役中将帅化民最近在一次国防议题会议上说，
军备竞赛是要有决心的，我们全国上下能够拿出60-70%的国家 GDP 来建军备战吗？今天的基层军官连1/2都不够，一个连长带一个排长，武器是要人打的。
帅化民认为，台湾应该政治上走寻求与中国大陆的共识，这样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澎湖报道。
继续呢是有关缅甸的消息。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三展开了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和平谈判。缅甸的武装冲突持续了70年，不仅仅让数十万缅甸人流离失所，也重创了缅甸的经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月稍早在中国会见昂山素季的时候曾经表示，中方愿意为缅甸国内的和平进程来提供协助。那么在这场最新的和谈会议里，中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和谈的前景是如何？我们下面为您邀请中国的东南亚问题学者吴强博士来为您进行分析。吴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知道，在去年2016年的8月份，缅甸当时举行了第一场的和谈会议。当时据说中国出了不少力，比如说推动了3个少数民族的武装组织来统一参加和谈。那么这一次所举行的第二次和谈，中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吗？
中国这次扮演的角色和去年的第一次非农会议的情况基本相同。但又有所区别。我们知道，在去年的冰龙会议之后，缅甸的局势已经发生变化。战争或者说缅甸军方和缅北的民地武装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停止，而且越演越烈。事实上，这种停火已经失效，缅甸重新处于一种内战的状态。所以这一次的谈判，某种意义上讲，难度要比去年的第一次冰龙会议的难度要更大。那我们看到，比如在昨天开幕的第二次冰龙会议上，仍然有缅北几个武装包括国展在内的并没有参加这次冰龙会议。所以这次会议的代表性仍然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若干重要的缅北的民地武装没有参加情况下，这次冰龙会议能否达成一些像样结果，比如说包括说服目前处于分裂的不同意见的缅甸各方的武装力量遵守全国停火协议，或者说另起炉灶往另外一条和平路线走，在目前的这个会议之前都是非常争议性的。那么中方的角色在我看起来似乎是想往一个不仅是促成一个新的停火协议，而且是想主导缅甸未来的政府往一个所谓的单一制国家方向来走。换句话说，要对缅甸的2008宪法做出重大的修改。那么我这一趟讲，中国似乎是想在2011年美国介入帮助缅甸实现民主转型之后，来帮助缅甸实现内部的民族和解以及它的宪法的修改，那无疑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那么吴博士，当然我们想到提到这个缅甸与中国，很多人可能想到密松水电站，还有中缅的跨边境贸易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在这一次和谈会议的召开之前，就有分析人士说，中国绝对不会是从一个利他主义的角度来推动缅甸的和谈的。能不能再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在缅甸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利益或者经济利益，才会促使中国也希望这场和谈同时结束缅甸的内战呢？您刚刚也特别提到，这个中国或许想要主导未来缅甸政府的一个走向，能不能再请您深入的跟我们谈谈，到底中国在缅甸有什么样的利益存在？
从地缘政治来说，缅甸处于传统的中国和印度和美国争夺的这么一个属于势力范围争夺的一个焦点区域。其次呢，缅甸在东南亚联盟 国家当中是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中国影响或者说加强保持和缅甸的一种重要关系，就能够加强中国和东盟的一种关系。第三，我们知道中国刚刚闭幕的一路一带的会议，在这个一路一带，中国的一路一带战略上面，缅甸也是处于所谓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位置。中国正在缅甸境内修建一条贯穿缅甸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那这个管道对于中国的西南地区的发展，甚至对于中国的昆明、云南保持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都有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更重要，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中国对缅甸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长远的目标，希望在缅甸能够复制中国式的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比如去年王毅外长在缅甸在跟缅甸的有关方面，我记得跟缅甸的一些外交代表团在会谈的时候谈到，中国希望缅甸能实现所谓的民族团结自治，也就是希望把中国的民族团结自治模式搬到缅甸，把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的体制搬到缅甸，来输出中国的一种威权主义方式。这个在我看起来是可能是中国对缅甸的一个最高的战略利益所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中国的吴强博士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感谢您。继续呢，我们来看看在台湾，星期三台湾的大法官宣布了事件结果，宣告台湾现行民法中禁止同性结婚的规定是违反宪法，并且给予立法部门2年的时间来修改或是制定相关的法律。这个历史性的判决很可能会使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这被视为是台湾同性恋者婚姻平权的一大胜利。到底台湾下一步会怎么走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台湾职业律师刘俊英来谈一谈他的观点。刘律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好。
是，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在选前就承诺了他会来落实所谓的婚姻平权。那么在昨天大法官宣布释宪的结果之后，台湾政府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落实呢？您的看法？
好，我想依照这一次大法官的解释文的内容，台湾的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已经没有办法再回避针对婚姻平权，尤其是同性婚姻的这个制度再做任何的躲避了。他必须在2年内针对同性婚姻的立法来做不管是立法或是修民法的方式来进行。那另外就是说有关同性婚姻，因为他们生理上面的特性，比如说子女，然后甚至是所谓的甚至是税务的部分，也可能必须要一并来做修正。所以我想这对于台湾的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其实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但是他们也必须要在这2年内来完成。否则的话依照这次大法官解释文，如果2年内没有完成立法的话，台湾的同性恋者是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行政机关去要求办理结婚登记，而如果没有配合着这个立法来完成，其实后面会衍生更多的问题，包含就是同性伴侣他们如果有子女，甚至他们的税务的部分应该如何做处理，是不是能够直接比照目前婚姻制度的配偶来处理。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所以我想台湾的就是蔡英文政府下面的行政机关，包含民进党现在占多数的立法院，都必须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是，刘律师，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2分钟时间，有2个问题。首先先谈一谈，我们看到在这场事件的决定宣布前，其实台湾社会仍然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啊。那么台湾社会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来接受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呢？您认为这场制定专法或者修改民法的道路会遭遇什么样的阻力呢？
其实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台湾社会是已经准备好了。那第一个当然是，其实在这几年来，不管是性别平等的团体，或是同性恋支持同性婚姻的团体，甚至是反对同性婚姻的宗教团体，大家其实不断的在社会上面进行对话。那这个对话过程中，事实上，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社会现在面对。对于同性伴侣这件事情，并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奇怪或是特异独行的行为，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那我认为台湾的多数民众能够用自然的态度来面对 面对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其实就代表台湾社会已经准备好了。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一次的婚姻平权，其实我想前几年辅仁大学毕安生教授辞世的事情，其实对台湾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然后大家也才正视到，哦，原来同性伴侣之间他们为什么需要有婚姻制度，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生活上的需求，比如说急救同意书的需要，还有财产继承的需要。那这些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法律事件，其实在我们目前的法律制度上是完全空白的，那这对同性伴侣的人权是产生很大的影响。
好，
那尤其不好意思我再补充，就尤其在这一点上面，即使是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来讲，他们也都承认这一点必须要在法律制度上去得到解决。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点可以看出来，台湾社会已经准备好要面对同性婚姻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台湾的刘俊英刘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稍后回来，两年前他与200多名的中国律师和维权人士一同被当局抓捕，两年后他却是唯一一位音讯全无的律师。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到底怎么了？当局为何独独不让他曝光？709案又是如何凸显了中国依法治国的荒谬呢？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709律师抓捕案即将届满两年，许多维权律师或者被判刑或者被释放，只有一人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律师不得会见，家属不得其言，他就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章律师。曾经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王全章，2015年7月被当局带走，2016年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两年来，有关王全璋在狱中遭遇酷刑的消息不断传出，但是家属、律师却得不到来自王全璋的只字片语。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说，丈夫就像从地球消失了，这是可怕，这是野蛮的。中国当局为何独独不让王全璋曝光？深陷狱中的维权律师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折磨与苦难？709案如何打破了对中国依法治国的幻想？对中国的人权事业与法治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第一位就是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您好，大家好，我是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
感谢您。那么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欢迎你，曹女士。
谢谢宇文。
第三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欢迎您，滕律师。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我就想先请教在北京的李文足女士，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这个电话连线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被中断，所以先想请您谈一谈，两年的时间了，到今天为止，王全璋律师消失已经有685天了。这段时间不仅仅是律师不得会见，有关他案件的任何相关的消息都不得而知。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当局对这个王全璋采取了什么样的作为，还是真的觉得他的案件格外的严重而不得对外透露呢？
从709陆续被释放的这些人，那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得知，他们就都是遭受了极其变态、扭曲、残酷的这个酷刑折磨。那他们都被服药，被戴工具性的镣铐，长达一个多月，那被殴打。那保持一个姿势站立10几个小时，持续几个月。那还有比如说谢阳律师从在一月份的时候还有声明坚决不认罪，那到了5月份突然在法庭上认罪，那他究竟是遭受了什么？那王全璋到现在已经是685天了，一直没有让律师会见通信，就我们没有他一丝的消息。那他究竟又遭受了些什么？是不是被酷刑折磨的已经惨无人形？在李和平律师释放回家之后，王俏明女士揭露了李和平所遭受的那个严重酷刑，大家对一丝消息都没有的王全璋的安危就是更加的担忧。近段时间大家高度的关注和呼吁，但是官方没有一个任何的回应。那在这样一个连人的生命和安全都没保障的这个国家，我觉得这是极其可怕的。那其实709，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错案，它就是一个文革式的这样一个政治打压的案子。王全璋他是一个律师，他是维护自己，他是一个律师，他认为以我对王全璋的性格的了解，以他就是这种倔强的这种性格，他就是坚持依法办事，他对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一定会坚持不妥协，所以我认为官方就是这样一直拖着。
我们知道在2015年这个王全璋律师被捕的前几个月，中国维权律师梁晓军拍摄了一段王全璋律师的视频，那么其中王律师特别谈到了他自己从事的工作还有他的理想，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律师主要是从事一些人权方面的一些工作，办理一些案件，包括信仰领域，特别是法轮功的案件。那么这些年呢，通过我个人的这种实践，也认识到那么整个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社会发展的一种受到的一些限制，甚至打压的一些情况，都有一些深刻的、比较深刻的理解吧。
是，我不知道这个文祖女士，您刚是不是能听得到这段声音啊？您已经两年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嗯、那么，跟我们谈一谈，王全璋律师平常在日常的生活里，对于他的工作内容，还有他所面临的一些风险险境，他有没有跟你提及过呢？那么，在你眼中，刚刚你也稍微提到了，他是一个倔强的人，他认为什么事都要依法来办事。你觉得他在工作场合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律师？他做了哪些事呢？
他。他是王全璋，他从来不是一位完人，但是呢，他是我心里面从内心里面敬重的丈夫。他是一位人权律师，但是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就是一位人权捍卫者。嗯，那他在就是办案的这个过程中，在维护当事人的权利面前，他是丝毫不妥协的。那就正因为他的这个坚定和执着，所以在他的那个工作当中常常会面临一些正面的冲突。那在他这几年就是这些年办案的过程中，常常会遭受到就是一些暴力的对待、殴打。
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曹雅璇女士。那么作为这个改变中国网站的这个创办人，也是经营者，所以你经常在关注中国的这些维权律师他们的一些作为，跟我们谈谈你知道的王全璋律师，他这个办理了哪些案件？那么在他办案的过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来进行？为什么当局会锁定他呢？
对，我也不敢说我了解的特别仔细哈，但是呢，关于全璋呢，有几个第一我要说的是，他是最早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可能不是之一，可能是最早的一个。这个是高志胜律师说的，因为我们一般很多年里一直认为高志胜律师是最早为法轮功辩护的人权律师，但实际上是高志胜律师自己说，王全璋比他更早。那么王全璋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以及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么也就是2000年初就开始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之后呢他在山东的农村从事过这个就像最底层的农民提供这个法律培训，告诉他们有哪些法律你可以去利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后来他大概在山东待得比较郁闷，据一些律师朋友写的文章哈，他到了北京去工作。他开始在北京的时候在一些 NGO 非政府组织工作。后来他和一个瑞典的小伙子叫达林，还有一个美国的小伙子叫 Michael， 他们这两个小伙子当时就是2008年前后中国有一个相对开放的，至少是貌似开放的这样一个环境，很多NGO 组织在国际上招聘，就希望有国际友人来做这个志愿者啊什么的。这两位小伙子当时20多岁，就是这么去到中国。然后呢，他们一起呢，三个人，他们和王全璋律师认识以后，他们一起创立了一个维权的一个小的非政府组织。叫做维权什么紧急救援组什么的，我忘了，名字挺长。然后他们主要是为底层的群众在行政复议方面、行政法方面，因为行政法不需要职业律师去搞，提供一些法律培训，就所谓的赤脚医生，他们做赤脚律师，对对对。但是呢，全璋呢，2014年后。就没有再和这个组织有任何关系了，他就去了丰瑞，他在做自己的这个案子哈什么的。但是这一次呢，这个709专案组似乎是抓住这一点，想用这个给王全璋定罪。他们甚至把达林，把那个瑞典小伙子给抓了。我对达林做了一个长篇访谈，在美国之音的那个网站上有，听众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中国如何想用这个小的培养赤脚律师的组织来给王全璋定罪。但实际上就是王全璋早就跟他也没有关系了。
是。
还有一点， 不再说。就是全章他据他的同行描述，这个我也不知道哈，我只是能从读文章，他是个业务非常好的律师，他就是说做完案子以后，他会去反思这个案子的技术问题、政治问题，他会去写文章发到微博上，然后他去会去在业务上提出一些建议。那么这个是好像这样去做的律师并不多，并不多，他很在意这样做。所以他刚才文足说了，他经常遭遇暴力，他经常遭遇暴力。我们网站曾经翻译过他写的一篇文章，叫《黑色十分钟》，就是他在他2015年被抓前不久，就有一次在这个山东聊城一个法庭给那个给那个法轮功学员辩护，就辩着辩着就。法警就出来痛打一顿，十分钟就这样，他把它写一下。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一个非常常家常便饭一样这样对待人。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因为您在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谈到过对于王全章律师您的认识和了解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刚刚我们听曹雅璇女士的介绍，这个王全章律师的所作所为，希望能够培养社会上对法律对正义感有这种同感的人，来培养这些所谓的赤脚律师。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官方经常的会把这些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把他们归类为所谓的黑社会组织，勾结国外势力，很多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您的看法，您对于王全章到目前为止两年来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这样的这种情况罕见吗？那么另外，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这几年来对维权律师所进行的一些手段与手法，是不是越来的越这个高，就是可以说是它越来越严厉，这个越来越抹黑的这个层次越来越高了呢？
对，首先我在王全章没有做律师之前就认识他，当时他还在山东，但是和这个高志胜就有很多联系啊。那个时候高志胜也是非常敏感的人物，这个能够跟他联系，也说明他就是胆子很大，然后有正义感。那就是我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是特别认真啊，对每一个案件都非常的认真，而且就是在中国你知道代理法轮功案件是最风险最高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敏感案件当中，他是最敏感的。那他代理了大量的这个法轮功案件，还有其他的一些维权案件，那就是所以到现在接近两年的时间，王全章没有任何消息，就是完全处在一种失踪的状态。这个从这个709整个案件来看来，这是比较罕见的。但是从整个中国的法律体制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这个又是这个不罕见的。比如说这个达赖喇嘛指定的这个班禅就从6岁啊就失踪，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就是这个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也是拒绝加入这个联合国反强迫失踪条约啊。那这样说来，它是整个的这样一个非常野蛮，非常这个就是反文明的一个政法制度下，这个必然产生的。那从709整个的这个处理来看，它也是非常随意的，整个的就是一个政治镇压。他指控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其他的罪名，当然没有任何一点的这个法律基础，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实基础。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和这样一个一党制之下，他这个就无限的上纲上线。早在2007年大概就是提出这个黑五类，把这个维权律师作为这个黑五类之首，新黑五类，那就是上升到这个阶级斗争的高度，把维权律师当作是要进行颜色革命和西方勾结的这样一个反革命力量。那这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这么恐惧，打压的这么残酷，用这么野蛮的酷刑。
是，我相信王全璋律师可能也对他的工作的风险有很高的认识啊。我们另外再来看看，其实就在他2015年7月被捕之前呢，他曾经也通过朋友转发了这样的一封所谓的给父母的家书。那么在这封家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走上捍卫人权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来潮，隐秘的天性，内心的召唤，岁月的积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他还说到，这样的道路注定荆棘密布，坎坷崎岖。我想继续请教李文祖女士啊，我们也看到了709律师现在陆陆续续有人得到了释放，回到了家里。那有些人呢被当局认罪了，那么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因为被认罪了之后才获得了自由。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这个呼吁王全璋回家也有好一段时间，您会希望王全璋认罪来换取自由吗？您所认识的王全璋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呢？
那首先第一个，你们知道，其实是709释放人，他们现在是没有真正的自由了，他们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把他们关押，而且是一家人失去联系，失去自由。那在这个宣称是依法治国的口号喊的震天响的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把一群就是依法守法的这样的律师抓起来，近两年来不仅不让律师会见，不让通信，剥夺了所有的就是宪法确认的给人的这个权利，还通过酷刑啊，然后逼迫自己认罪啊，这样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本身就是问题啊。那我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他被一只疯狗咬了，大家不去说这个狗它为什么会出来咬人，为什么去祸害人，而是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人怎么被疯狗咬了。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所以王全璋会怎么样，他的结果究竟是会怎么样，我觉得我都会支持他，尊重他，陪着他一起走下去。
是，我们知道林女士这两年来您与其他的709家属呢也发动了非常多的声援行动啊。那么很多人把709家属的这种声援的新的模式甚至称为这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公民运动的一个学习的目标。您觉得这两年来您与这个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女士还有其他几位的709家属所发动的行动，是不是可以说给中国当局带来了一些压力，也间接的促成了这些部分律师的获释呢？您的看法？
我只是一名家庭主妇，那我近两年所做的一些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个妻子，然后一个人他应尽的本分和一个人的本能。那关键是我认为我的丈夫王全璋他是没有罪的。那特别是通过709之后，我对我的丈夫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我更因为他，就是因为他的对他的认识，对他的了解，在他遭受这样的就是迫害的时候，我肯定是就是为了他的这个权利和他的权利和他的自由，我要努力的去抗争。这只是我做了一个就是应尽的本分吧，应该做的事情。那他们这些人的获释，我觉得是很多因素方方面面的因素放在一起的。但是我觉得抗争是必须要做的。
我们知道这些年您同样的不仅仅在抗争活动的同时受到当局也有很大的压力，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王全璋被抓捕之后当局对我们家属的这个株连呢手段也是非常的多。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包括就是我们每天被十几个警察，甚至是几十个这样的国宝，然后被他们每天跟踪，没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有我们被无数次的逼迁呐，不让我们的孩子上学，包括还经常的，就是在我们去维护我们权利的这个途中，被他们会抓到派出所很多次，包括也会遇到暴力的，就是对待， 推搡啊打呀、啊、这些，
嗯
嗯、但就是这两年确实我们是遭受了很多的这个不公正的这个对待，然后这个打压确实，因为人嘛，人都是软弱的，这两年确实我觉得我们走的确实不容易，很艰难，但是在我们旁边身旁还有很多就是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人，如果不是大家的这个陪伴，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想我们其实是走不到现在的。所以呢在这里我非常就是要非常感谢，衷心的感谢，就是一直在陪我们一起承担的这些朋友们。
好的，我们继续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还有我们的电话上也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先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很想就是给维权律师和维权家属说一句啊，向他们谢谢了，向他们致敬。他们为中国人民这个掏心，还受到这个中共的这个严厉的打压，这个中共的这个算盘，我觉得他们注定要失败的啊。为什么说呢？他们想通过镇压维权律师呢，想这个恐吓这个全国人民，他们想不到哈、啊，这个维权律师的家属啊，包括这个。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还有国际社会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啊，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我想借用这个美国总统啊最近说的那句话，想借用一下，就是美国总统说那个恐怖分子他们是失败者，我想的这个中共也好，这个习近平也好，他们也是失败者。
嗯，
好，我就说到这里吧。
谢谢您，河北的赵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一位署名这个叫Young Su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记者是人民的眼睛，而律师就是人民的嘴。压迫限制新闻自由就是蒙住人民的眼睛，而打压维权律师就是要堵住人民的嘴。”那么，另外呢，竹林七贤署名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中共一向都是敌视律师、奴化记者的，独裁专制就是这样。”还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基层民众维权难，所以这才有了维权律师。他想要请教的是，到底现在中国基层民众维权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我想这个问题我想交由我们的滕彪律师先来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当然维权律师的兴起也有他的背景，到底现在中国的维权运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呢？
对，无论是民众的维权，还是维权律师参与的这些维权啊，实际上都是在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法治非常非常不健全啊，这个政府公权力公然践踏法治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他面临的是全方位的这个困难，包括这个司法不独立，包括这个司法腐败，包括公安检察院的权力过大，还有这个对人权对基本自由的这种肆意的侵犯啊，包括这个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任何保障。还有就是这个律师和这个人权捍卫者本身的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另外就是这个媒体传统媒体完全被政府控制啊，那只有在这个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啊，公民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维权运动到现在啊，虽然在从03年之后到这个709之前维权运动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发展，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危险的一个环境下，维权运动还是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但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不光律师，还有其他的包括记者，包括学校包括这个就是教会等等，对公民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比以前超远远超出以前水平的这种大规模的镇压。 那这就是让这个维权运动面临最大的这个困难，也可以说是一个低谷。但是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这个当局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达不到，从现在从对709案的处理来看，它是这个没有达到的，这种这个恐吓的这个效果是这个远远不如他的预期的。虽然有一些人不得不低调一些，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参与709案件的律师家属表现得非常非常勇敢，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公民，他们这个愿意加入这个维权运动，他们更看清了这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制度的本质，所以当局想要彻底清洗这个维权运动，想要让维权运动彻底停下来，这个想法是绝对不可能达到。
是，所以有很多人说，当局如果想要王全璋消失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越来越多人发出声音要王全璋回来，要当局提出一个解释。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有多位中国的维权律师还有公民，他们最近就发起了一人一视频声援王全璋。我们集结了几段的视频，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声援者他们发出的呼声。
张律师，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我希望你能够安全的回来。张律师，律师见不到你，你是否还活着？我们很担心你。
关注王全璋律师，关注中国法治，关注中国人权。
全璋，回家。全璋，回家。
全璋，好兄弟，你受苦了，我们都在等着你。好好的出来，我们一起继续办案。
全璋，我无数次梦见你回来了，梦见你的头发变得花白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几段这个可以说是呼吁王全璋尽快回家的视频。我想继续来请教曹雅璇女士，我们知道这些视频在网络上不断的传播，它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还有我们提到了709案对中国，很多人说它从此可能要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它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从狱中的出来的人，或者通过泄洋笔录，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呢，国宝啊，这些警察啊，就是做案子做709案的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你们在外面呼吁，他们不让就是受害者本人说话，不让外面的人发声，不让家属发声。那么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这正是我们需要揭露酷刑来发声。所以这个活动，以及家属一次一次的公开的抗争，以及无干的父母最近出来，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当然这就更加令人担心，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声音，全球的媒体和公民，中国公民在网络上的声音，但是仍然没有一丝这个王全璋的消息。说实在，我昨天晚上都做了个噩梦，我就不要说了哈，很可怕的噩梦，关于王全璋律师的。我刚才听那些律师呼唤他，我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呼唤，你说有什么用吗？我相信中共在听着，所以这就行了，我们就是要让他听到这些声音，对吧？至于说709的意义，刚才滕彪律师已经讲了很多，我再补充一句哈，我引一句一个国内的人权律师的一个金句，我叫金句。他说呢，709本来是要做成一个人权律师的灭顶之灾，现在呢这个问题这个目的呢看来不仅没有达到，而且709案件正在成为中国人权律师的荣耀。的确是这样，709还没结束，但是它已经在成为荣耀，全世界都这样认为。昨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社论，题目就叫中国的英雄律师，他讲了我们已经讲的很多事情，他结尾就说应该受到我们的 to be honored, they ought to be honored, 就是应该受到我们的赞誉 和尊重。这个 be honored 是个很高的词汇啊，我们都知道。所以呢709呢它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以前我做人权工作几年哈，我算是一个新兵，但是即使这几年我都观察到了就国际社会对这个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以前比方说有政治犯被判刑，包括刘晓波、刘贤兵他们哈，那么这个反应呢就很有限，限制在这个报纸的一些反应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反应，一些政府的声明。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对人权律师的支持，除了这个传统的国际人权组织报纸各政府以后，现在唤起了世界各地全球五大洲那个国际法律同行的声援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法律界他法官律师他在各国政治当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些非常非常不同的趋势。
我们在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继续的在发言呢。一位署名叫黄花鱼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些律师包括以前的陈光诚做了我们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在专制的夹缝中为百姓维权，是目前社会最应该受尊敬的人。那么另外一位网友说，中国哪里有公正法律可言，全是共产党自己说了算。那么我想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先交由李文祖女士啊，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两年来的这个时间您也经历了很多，那么未来的路您打算继续怎么样走下去？那么对于这个王全璋他的这个想法，希望能够继续的来为社会维权呢，你希望是不是能够也能够接续他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两年我一直在为我的丈夫，就是为了他的自由和权利一直在坚持的抗争，那接下来还是一样，我就该做了，为了我的丈夫就是坚持下去，与我的丈夫一起面对承担患难与共。那在这里呢，我要非常感谢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对709的关注，然后也请大家在这里我拜托大家就是能够高度的关注王全璋的现在他的这个安危，也盼望大家持续的关注还在关押当中的江天勇律师和吴干先生。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最后30秒时间想请滕彪律师来谈一谈。当然今年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共19大前习近平政府很有可能会加速来结束709案，您的看法您赞同吗？那么您对于未来709案的这几位仍然被关押甚至没有消息的律师和维权人士，他们的命运您的看法如何？
对，709案已经有一些律师被判刑，还有一些像王全璋完全没有任何消息，所以他想要结案，但是正像曹海学说的，这个709已经成为这个历史，这个写在这个历史当中，这个当局想把这个709作为一个对维权运动的一个全面的绞杀，但是这个我和一些朋友在倡导把7月9号作为中国人权律师节当局想把它做成这个劫难的劫律师节但是我们要来庆祝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成就也来纪念他们的受难，他们这个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这个709它对于中国未来的这种政治转型、政治变革一定会起到
好的
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文祖女士、曹雅雪女士还有滕彪律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为您探讨的是中国留学生杨淑平的毕业致辞为何引发了舆论风暴，请您按时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公开证实，莫斯科的确与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有联系， 联邦调查局有足够理由对此展开调查。被川普撤职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下周可能在国会就此作证。白宫目前陷入的政治风波对共和党的执政日程造成何种影响？中国时间5月26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